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钟慧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安心陪她一段，就是临终关怀与哀伤辅导，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一个即将离世的好朋友，或者即将离世的亲人或者家人。那上个礼拜钟慧跟我们提到去面对这样的亲人或者病人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很可能他会有愤怒、沮丧、恐惧、焦虑，或者是怪罪你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哈。那今天我继续请钟慧回到这里。钟慧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好。所以我们还需要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我们去看探望一个临终病人的时候，
就是他们面对死亡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最后终点的那个心态有不同的阶段。就是说刚开始会有否认，后来就是他们这种情绪是不同的层次跟阶段会产生的。
就是当他知道，我们假设医生跟他说你还有三个月，当他知道了这样的情况，甚至有的时候医生不见得说你还有三个月，只是说你得了癌症，而且是第几期的那甚至不要到末期，很多什么第三期的就已经被吓死了就是他们会有很多情绪的反应。你说第一个是否认，否认是什么意思？
否认就是说不可能是我，怎么会是我，或是弄错了，这个
检查错误，
对，
我要再去换一家医院检查，
对，那不是真的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否认，而且就是就自欺欺人，或是说他要再找再另外去找就是证据说他没有得这个病这样
所以通常第一个是否认，
再来就是他们就会生气很愤怒，说为什么是我。对，
当没有办法否认了，当证据确凿以后，那就会说为什么是我。
对，他们就会怨天尤人，然后就是心里面就充满了那种那个寂寞啊、罪疚感这样子。那如果是家人稍稍有照顾不合他的意义他就会大发雷霆，然后会把这些生病的原因就是归咎于是医生啊，或是家人没有好好的照顾这样子。
愤怒，所以第一个是否认，第二个
是愤怒，再来就是有一个阶段就是常有的，就是讨价还价。他说对啦，是我，但是他们就会找一个说主啊，就是那个宗教信仰说主啊，你医好我以后，你医好我以后我就全职服侍你这样类似像这样子一个对价，就是交换的条件或是那个讨价还价就会说是我，但是我可以不可以找另外的另类疗法。所以在这那个阶段就很多人就会去找偏方啊或是去找一些很奇怪的，就是一般不同于正常医疗的那样子的一个医疗另类疗法的方式。
意思就是还是想改变这个情况。
对，
就是我应该还可以被医好。所以其实这个很普遍的。我就可以想到好几个我认识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觉得他还可以再做什么来扭转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不管是信仰灵性方面或是说实质上面的医疗的方式这样子。对，然后在讨价还价之后呢，就会陷入比较一般的，其实这几个阶段有时候会反复出现，就是也不一定是按这个阶段就是像阶梯那样子进行一步一步，有时候他就会直接这样跳过来又回去这样子。那通常第四个情绪是比较是沮丧跟忧郁，他就说对，就是我了，然后他就要面对那个很残酷的事实，可是却无能为力，就觉得很沮丧是会陷入那个沮丧的。
所以一开始是说不是我，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是我？
对，
第三是
是我，但是对，
然后第四就是好吧，是我，
是，对，就是，然后最后这个沮丧完以后，如果你真的是可以接纳就是他就平心 契合的接受这个事实，面对他可能会离世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就会对，就是是我已经准备好。那这个状况就是说，他就比较能够去发掘他自己生命的意义，然后死亡的意义，接纳到他的接纳死亡，他但是不一定是放弃他的生命这样子，就是他接纳疾病可以积极的参与治疗，那他接纳死亡就可以，反而是可以接纳这个可能要来的事实，就反而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活出那个生命的意义来。
所以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是我已经预备好了，那我就把剩余的这一点点的时间，我把它
好好的
充分的，对，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蛮好的例子就是那个善国喜主教，他就是在退休后发现他自己罹患了肺腺癌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也是为什么是我？可是我看他的那个报道，他就是说他经过一个晚上的祷告，他就开始问哦，就是其实那也是一个摔跤跟祷告挣扎的那个时间，经过一个晚上，他就问说哦，为什么不是我？就是对他反而就是可以就是直接到达那个接纳这个的阶段，然后他可以在这个限制生命的限制当中争取那个最好的生活的素质，活出生命的意义。所以他到最后好像还其实好像是2006年罹癌到去年吗前年对才离世嘛齁，那他就是祷告在这段时间的里面，然后祷告让他可以转换他的生命的力量，然后转换他的心思意念，他把癌症当作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礼物，生命的礼物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一个生命告别之旅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讲哈，结果反而他的生命本来是说医生是说4个月而已的生命，结果他远远的超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而且发出在这段时间的里面，真的是可以看到他那个发出那个生命的价值那个光辉这样子。
是我读了一篇他写的文章，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就讲到他大小便失禁，然后那个护士，一个男的护士照顾他的时候还说，你为什么不能忍一忍这样子，他心里想，我能忍我就忍啊，我真的就是没办法忍，因为他就是弄脏了地板啊，
来不及，因为吃了泻药这样子。
对，结果他就真正体会有这种就是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大小便的这样的一种人，这样这种病人的心情和那种无助和那种痛苦，哎呀，我就觉得他好谦卑哦，他愿意分享这么隐私或者他觉得这么羞耻的事情，那反而他这样分享出来的时候，让我们都松一口气，我们就觉得说哦，他都这样，那我们将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不需要太觉得怎么会是我啊？因为连他也都这样，所以好像也是真的，我觉得读他的文章给我得到很大的启发，也给我是一种释放。为什么我会有特权啊？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也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都发生在这个善国喜弟兄身上，主教为什么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如果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要怎么面对？哎，我发现就对我是一种释放，所以他后来的这个一个事工，我觉得可能带来的那个果效是远超过他在很健康的时候他的一些服侍，所以我觉得给我也是很大的启发。那我们就请钟慧继续跟我们分享，我们面对一个临终病人他的不同的阶段，从否认到最后接受，那我们怎么帮助他？
对，我们可以按照他不同的阶段，然后我们有不同的关顾的策略，就是说譬如说他在否认就是不可能是我，你们弄错这样子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就是按照他可以接受的程度告诉他真相，帮助他去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对他是蛮重要，但是你要接纳他的情绪这样。
嗯，
那第二个，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否认说啊不会啦，应该这个不是我啦，弄错了，我们不要跟着他一起说对对对弄错了是不是，我们不要给这种不切实际的假性的安慰嘛。哈，
对，就是让他能够慢慢的，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这样子给他时间，也是还是告诉他事实这样。第二个就是在他生气跟愤怒的时候，就是说怨天尤人啊，为什么是我啊，然后就是很生气的这样子一个怪罪别人的状况哈。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蛮需要同理跟让他能够能够贴近他那种愤怒的情绪，知道说对你会很生气，我们知道如果是我也会非常的难过这样，让他可以知道说你了解他，能够同理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所以就说啊，我知道你真的是很难接受，对，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很生气，我知道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就是这样讲。
对、同理聆听他的生气这样，然后这个可以帮助他及早能够接受事实，然后计划人生。我觉得如果这个时间可以缩短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病人真的可以及早的可以恢复，就是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否认的阶段，一直在愤怒的阶段的时候，其实那是很耗他的心力跟精神的。对，他一直在对抗这个事实。
对，所以你刚刚提到说是可以帮助他缩短这个阶段，透过我们的同理，通过我们让他知道说 You're not alone， 你并不孤单，我在这里陪你，我了解你的感受，这真的是很困难，我愿意帮助你，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个就能够缩短他否认和愤怒的过程，让他很快的进入到他最后是可以接受，以至于他可以再次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是，
好，那下面一个阶段常常是讨价还价。
对，讨价还价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他来定，如果说他要试试看那种另类疗法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定那个目标，或是说还有预算，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倾家荡产啊，或相信偏方啊，然后就是孤注一掷那样子的状况，可能我们要帮助他拉他回到一个现实，说哎，那你可能要用多少的预算在这个上面这样子，然后我们也要避免用信仰的方式来变成一种交换，说哎，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可以得医治，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一个保证是你不应该去对这样子的一个重症病人做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保证，虚假的保证。
我们当然可以跟他传福音，也应该跟他传福音，但是不要用你信耶稣来成为可以病得医治的一个
交换条件。对对，
那我觉得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这时候也会想，好，那不然我就来禁食祷告，看我要禁食祷告多少天，然后跟上帝交换条件，说 那上帝你就要医治我，或者那我不然我奉献多少钱啊？有可能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他希望他的病得医治，所以他愿意付很高的代价，但是这些其实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对，我们相信神有权能可以医治，但是医治的主权是在于神。对，而不是就是说，哎，我因为表现得很好，我因为奉献比较，或是我进食，所以神医治这样子。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关怀策略。还有就是在沮丧的阶段，就是病人他可能会有哀伤，或是觉得他无能为力，所以他就会陷在那个好像我什么都不能做很忧郁的状况的下面，说可能我们就要疏导他的他这样子的一个哀伤，然后甚至就是在这个当中那个希望的元素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他看到那个生命里面的，虽然其实最后的一个阶段，但是仍然是有盼望的，然后甚至说是说帮助他在身体比较 好像很痛苦的状态的之下，那个安宁缓和的治疗的方式是比较可以舒缓这样子的一个痛苦，是也是可以帮助他的一个策略，这样。
是是，我记得我妈妈过世前她对安宁病房她是非常抗拒的，因为我妈妈求生意志非常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强烈。那时候她76岁，她得的是肺腺癌。当然她这个之前都有在做化疗，但是最后的半年她的健康，她的身体状况是就是退步的很快哈。但是她一直拒绝安宁治疗，不叫治疗，安宁病房
缓和。
对，那我们也真的那时候找不到有床位安宁病房让他搬进去，可是基本上他是非常抗拒的。可是后来就是医生也都觉得没有办法了，真的就是他需要出院，他因为医院已经不能再留他了，美国的保险他是到了某一个情况他就不再付的，他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去安宁病房的。但是感谢主，后来就是在同一个医院里面找到一张病床，那医生帮我们想办法弄到的一个安宁病床。我们原来以为只是一个床位，可是我们进去看，哇，是一个房间，另外一个床位竟然是没有人用的哈。所以我妈妈有一个大房间，里面两张床啊，一个是她的，她有的时候我们很累，我们就躺在另外一张床上。那没有想到，当我妈妈搬进安宁病房以后，她非常喜欢那里。他说这里比我们家更好，我就住在这，我就住下来吧，我不用回家了。我觉得也是上帝改变我妈妈的心，就是我看到那个一开始抗拒他抗拒安宁照顾，是因为他觉得你们就要放弃我了，难道我真的就要死了吗？可是当他真的进去以后，他发现那是很舒适的，那个安宁病房的摆设和各方面比那个普通病房感觉好很多。我觉得安宁病房他们通常都有
温馨的
对然后我妈妈她就爱上了那个地方，她说这里的 view 真好，就是那个窗外能够看到非常美丽的树啊，有小鸟啊，你就像就住在树，像住在一个树屋里一样，就是刚好了上帝的恩典。我妈妈说这里太好了，我就住下来好了，我不用回家没有关系。所以感谢神，就是那时候他就接受了然后他在最后的那几天里面他真的没有受太多的苦，几乎没有痛苦我就觉得这个安宁照顾安宁病房真是好，我非常感恩。以前我也不懂那是什么，可是因为有我妈的经验以后，我就发现那是对病人对家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一个旅程那个环境是很好的
对他们有特别的疼痛的缓和，
对
让他们比较不会那么痛苦这样子。虽然不是做治愈性的治疗，但是我觉得那个摆设啊，就冯姐刚讲的那个环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有那个专用的洗澡机对他们可以很舒适
对对对而且护士他们都是都知道你已经是人生的最后一程，所以基本上他们也都比较人性化，他们都比较恩慈，比较 nice 比较温暖，给你比较温暖的感觉，他们都有经过特别的训练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接受然后进入安宁照顾，你最后的这段旅程是可以非常的平安，是可以非常觉得享受的，甚至就是跟家人在一起而不会一直想要说那我还要再做什么让我的病好起来，其实那是很累人的，那是很焦虑的，
是
真的，
就是身体的平安心里也有平安
对就得释放了今天谢谢钟慧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休息会儿，等一下回来进行我们的问题解答时间。 朋友，现在又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请到我的好朋友丽华，齐丽华姐妹来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丽华你好。
大家好，冯姐好。
好，那丽华你介不介意把第一个问题读给我们听？
OK， 这个问题是，我和先生都是基督徒，现在先生在一个异端的教会，他跟里面的一个女教师走到了一起，他说他找到了生命的所在，现在还没有离家，一直他先生现在还没有离家，因为这么多年这位来信的人说他，因为他在支撑的这个家，又他先生对他有愧意了，那所以还要他现在还要对他好，只是很少在家，那他先生也跟他说，他们无法走在一条道上，那是神要他先生
走
的
路，
对，因为呢他跟那个女教师才是走在一条道上了，他说因为呢他们两个，那这个姐妹的疑问是说，他觉得他跟那个女教师跟他先生都是很追求神的人，所以这个
姐妹，所以他好像不知道可不可以反对，因为他们都很属灵，在做很属灵的事，
是，所以他不知道要如何面对，真的甚难。
好，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丈夫有外遇，
是，
但是目前还没有离家，他跟太太说，我还是要对你好，因为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
是，
我如果就这样离开你，我对你有亏欠，有愧意啊，可是呢，那个女的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对，我们各方面都很契合，而且我认为这个有上帝的旨意，上帝有这样的引导让我走这样的路，我跟那个女教师我们才是比较配合的一对，而且我们在一起服侍很有默契，
是，
很同心，我跟她在一起很快乐，
服侍很有果效，
对，
说不定啊，
是，然后这个家里的这个太太觉得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说尤其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又听起来这么属灵，
对，
我都好像无从反对起，
是啊，
他说真的好难哦，丽华，其实我看了这种信哈，我的心里真的是很多真的是很多的那种复杂的情绪复杂的感觉，就是有人会用属灵的一些外表的名义但是来做完全违背上帝真理的事情，完全是在犯罪，可是却还把它圣化，把它神圣化，
我也会很难过，
是哈，对，我觉得实在太诡诈了，让这个原配好像百口莫辩，好像连反对都不能反对，实在太可恶了，我想我最好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会很有情绪，丽华你回答吧，
是啊，对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充满了很多谎言，
是，
所以甚至包括这个太太这个姐妹都已经相信，好像已经相信了那个谎言了，所以我觉得我给这个姐妹的第一个建议是，我觉得她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分辨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理。
OK，
对，那谎言有哪一些呢？其实它里面很清楚的有一些可能有时候姐妹都像这样的例子啦，这个姐妹她就有心里有一些谎言，是她们两个都很追求神，那而且呢理念比较合，所以他会觉得那个女教师好像比我还合适跟先生在一起，好像那个他们才比较适合，如果按照神的旨意好像他们两个应该是一对对，那对，所以呢还有就是他也有一个谎言，我觉得在这个问题里面我看到了一个谎言，是那个姐妹搞不好他也认为我不要让先生亏欠我，我放了他让他自由吧，因为他说他先生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他觉得他现在还回来是因为他这个姐妹真的很棒，他还在家里支撑着这个家，所以他先生对
他
有愧意，
对，他先生还讲一点点道义啦，好像是
对呀，所以好像这，所以姐妹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就觉得那我不要让他亏欠好了，那既然这样，
我不要为难他，
对，我就放他自由吧，
是是，
对，
这样才是比较爱他，
是，
这是谎言，
这是真的，有人是很多人还不止这个姐妹会这样想，是我真实有碰过这样的例子，我有认识也是一个姐妹， 他那个时候先生其实已经在外面有外遇了，嗯，然后那就一直跟这个姐妹说说他其实跟他在一起很痛苦，还不如他放了他自由，
嗯，
那这样子的话离婚了，那他以后一定答应他的赡养费什么都答应，
嗯，
然后也让他看孩子，
嗯，
什么都答应他了，
嗯，
就是这个姐妹想一想好像他也不要，何必呢，反正他已经不爱我了，
嗯，
他那我就也不要那么痛苦，让他那么痛苦，
嗯，
那我就放了他吧，
我不要那么自私，
对，
嗯，
对，就他就真的就离婚了，
嗯，
就后来到最后呢他很后悔很后悔，
嗯，
因为那个男的他拿这个当理由，可是之后也没有赡养费，我觉得有的时候，
嗯，
啊，那个姐妹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了，
嗯嗯，
怕自己的利益损失，如果她不离，啊，也没有这赡养费，
人财两空，
对，
人财两失，
然后儿子也见不到，
嗯，
就是因为她他要把儿子送到，就是送他先生那边去，后来就他先生也不让他见孩子
啊，
对，所以他是还是很后悔的，所以那其实真的是谎言，
嗯，
就不管是实际上或者是好像似是而非，其实他都是一个谎言，会利用来，
嗯，
觉得你就做一个好人吧，
嗯，
不要彼此痛苦，
嗯，
这样子。
我们在这里对那个谎言的定义不是说某一个人在撒谎，
嗯，
这也谎言意思不是，而是说这样的一种观点，这样的一种说辞是不符合真理的，
嗯，
这个是魔鬼撒旦的谎言，而不是说某一个人在撒谎，
嗯，
啊，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谎言就是放了他吧，
嗯，
你不放他你很自私，欸，
对，
你如果真正爱他你就应该让他去追求他的真爱，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这样的一种想法是不合乎真理的，
嗯，是，
所以我们说他是魔鬼撒旦的谎言，
嗯，
而不是说某一个男人在撒谎，
嗯，
不是，
嗯，
我们这里不是指那个男人在撒谎，
嗯，
也不是说这个女人在撒谎，而是说这样的一种想法是不合乎真理的，那不合乎真理的我们说它就是虚谎的，它 就是一种谎言，
是，
嗯
嗯，所以我们要分辨那个是谎言，
嗯，
然后是虚谎的，
嗯，
所以呢我们就要用真理来面对，
嗯，
那真理是什么呢，其实真理就是每一对婚姻其实都是神配合的，
是，
对，所以神配合的圣经说得很清楚，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嗯，
人不可以分开，那很多人也会常常会觉得说那个是在这个是圣经讲的，
嗯，
所以那我结婚是以前我没有信主以前，
嗯，
啊，那结的婚，所以那个不是神配合的，
嗯，
所以不是，是每一对婚姻其实都是神配合的，
嗯，
啊，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说只要进入婚姻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制度，
嗯嗯，
你们两个人合法的已经立下了对对方的盟约，
是，
啊，在一个合法的关系里面，这就是神所配合的，
是，
人不可以分开，不管当年你有没有信耶稣，
嗯，
对方有没有信耶稣，或者你信耶稣了，嗯，你说，啊，可是我就没有祷告啊，我没有寻求啊，而且呢牧师反对，父母反对，我身边的人都反对， 是我自己是我很这偏执，我很坚持，
嗯，
我要走我自己那个很叛逆的路，
嗯，
所以当年呢真的是一个错误，
嗯哼，
所以那不是神配合的，
嗯，
各位这是谎言，
是，
这是不符合真理的，就是那真理是什么，就是只要你们是合法的结婚了，
嗯，
那就是神所配合的，你们就已经进入到婚姻这个神圣的制度，
嗯，
那就是人不可分开，
是，对，好，所以不管信主前或信主后反正就是不可以再分开，那还有就是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就是我跟我先生其实就是那个最适合的，
对
对，那因为他这边有觉得好像提到的问题是好像他跟那个女教师的理念比较合，那有的时候不是想法相同，
嗯，
然后兴趣相同，嗜好相同，那个才叫合，有的时候是互补，
嗯，
对，那
所以有的时候不合其实是因为我们可以彼此互补，不那么像，
对，
那意思其实是可以彼此互补的，
嗯，
好，丽华那你就继续，
嗯哼 ，OK， 那刚刚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很确认，
嗯，
就是清楚我跟我先生才是最适合的，
对，
不要被骗了，觉得好像我们好像没有像他跟那个女教师一样那么和每个想法，啊，可能都一致，
嗯，
其实婚姻当中不是每一个 每一点都要完全一样的才叫做相合。
嗯，
我就记得哈，冯姐讲了一句名言呢，
嗯，
就是如果还是李哥说的，
没有，那是格里汉的太太说的。
啊、OK， 说如果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其中一个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对。
所以夫妻其实大部分都是
互补，
对，都是不一样，然后是互补的。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最适合最合适的、哦、
只要进入婚姻、
嗯、
你就是最合适他的妻子，或者你就是最合适对方的丈夫、
嗯、
只要你们已经结婚了那就是了，
是
毋庸置疑了，不要再去确认、哎、真的吗、嗯、我们真的那么合吗？ No， 一定合的、哦、对
OK、嗯、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 这位姐妹啊，她是信里面有提到，就是她先生也觉得说她好像很支撑着这个家，然后她对她太太这样的付出、嗯、觉得有些亏欠、
嗯、
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跟先生表达一下，我对家里的付出，我对你的付出，我是甘心乐意的、嗯、
是，
对，那我在婚姻中的舍己，我在婚姻中的改变、嗯、我完全没有要你任何的回报、
嗯、
所以你不用对我亏欠，对，我是甘心乐意这样做的、
嗯、
所以我们一再的表达的话，可能有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的是我们一边做可能有埋怨有苦读或者是抱怨、
嗯嗯、
就会让对方觉得有些亏欠、
嗯、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表达，然后还有我们自己里面要改变，
对，我们不要有那种受害者情节、嗯、或者是殉道者情节、
嗯嗯、
就是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你竟然都不感激，这种叫殉道者情节、嗯、哈啊、我今天这么痛苦都是你害的，这是受害者情节、这两种其实都是一种掌控、
嗯、哼，
我们想透过我们这样的一种表达来让对方按照我们的意思做，那我不是说他不应该回来、嗯、对方当然应该回到家里，当然应该断绝掉那个不正常、错误的关系，
是，
但是我们不是用掌控的方式把他、
嗯
把他怎么样掐着脖子把他带回来的、
嗯、是
应该是让他自己甘心乐意、
嗯、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罪恶感，
对，
不需要用悲情、
嗯、哼，
想要把对方套回来，
是、嗯、所以那、姐妹也说其实、很难、哦、重建的路的确重建婚姻的确不容易了，那所以我们真的除了这些能做的之外，我们需要有真理清楚的同伴、
嗯、
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小组一起成长一起带导，
嗯、
那自己一个人单就有点单打独斗，其实我们是需要 与肢体连接的，
是、
哦、然后另外最重要给姐妹的一个、建议就是要给自己时间，
嗯，
对，因为她其实很棒，就是她、仍然愿意在这个婚姻当中，只是她觉得嗯，不知道要怎么做更好、
嗯、
那有时候可能会很沮丧，觉得我做了很久的努力，那也先生也不见他有什么的改变、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算了吧，放他自由、
嗯、
好，我也不要再这么痛苦了，那其实事实上是需要时间的、
嗯、
有时候一个坏掉的东西是用了很多时间才让那样东西坏掉，或者婚姻有问题是时间累积发生了一些问题、
嗯、
所以重建也不会那么快，
对，
就是需要时间，
是、
嗯、所以要给自己时间，对、
嗯、我常常在想说婚姻啊、哦，有的人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然后就有、嗯、好像对方有外遇，但是对方有外遇这件事情让我们警觉、嗯、然后我们来求助，
是，
但是你要想想这个是好多年累积下来变成了一个情况、嗯、这是一种所谓的慢性病、
嗯、
这不是一个急性的病、而且它已经变成这样是长期的、
嗯、
那通常我们去看医生如果是慢性病、嗯、医生一定会开药，对不对？
慢性处方签，
对对 对, 对那就是你一直要回来 refill 要 再来领药再来领药，
三个月体检一次，
对，没错，那丽华你刚刚讲三个月，
对，
可是很多人做两个礼拜、
嗯、
就说没用了我要去挂急诊，
是
那医生说你吃多久的药，我吃了两个礼拜而已、嗯、都没有
见
见效，那医生说我跟你讲要吃三个月、
嗯、
我们再来验血，
对，
那个才会比较准，
对，
你才吃两个礼拜你现在就要来验血，可能跟两个礼拜以前是差不多的、
嗯嗯、是啊，
那不会很明显，你三个月以后再来，
而且还要调药、
哦、对，
三个月看一看然后还给你调调这个药合不合要换个药
啊，或者是加重、嗯、或者是减轻，
对对对、嗯、
但通常都要三个月，
不止、哦、是持续每三个月都要吃、嗯、
对，我的意思就是三个月来做一下检查，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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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
但是我们常常很着急，我们都希望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哦、就要见效，如果不见、嗯、或者三个月、嗯、都还没有看到那个效果、嗯、我换医生。
是，
但是我真的要说、主耶稣、嗯、他是最伟大的医生、嗯、所以我们来用耶稣的方法、嗯、那刚才丽华有提到、嗯、就是第一个你要非常清楚你的这个位分、嗯，你就是他的妻子，或者你就是对方的丈夫、嗯、啊！我是说我们听众可能有男有女哈，你要非常确定你是他合法的配偶、
嗯、
这个位置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你绝对不要放弃，
对，
你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你永远是有立场的。
是，
他所做的这个跟外遇外女或者外面的人的这种感情，那个绝对是不合法的、嗯、是不合乎真理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要非常坚定，非常有安全感，
是
就是我不离婚，
对，
但是我愿意等候你、
嗯、
但是我愿意改变我自己。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面要非常的坚定，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确认我们的价值、
嗯、哼，
很多人因为配偶跟别人相爱，然后当然配偶这个时候通常都会讲一些伤害我们的话，
是
就是我跟那个人在一起比较快乐耶、
嗯
哦对啊，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的先生跟旧情人、
嗯
哦、又搞在一起，然后她先生就会常常跟她讲说我那个旧就是我那个女朋友啊都不会像你这样什么什么、
嗯
但是他太太也不甘示弱、嗯、就说可是以前是他把你甩了、哦、我就觉得当我们受威胁的时候、嗯、我们就会讲一些好像要自我防卫或者攻击对方的话、
嗯、
那就是我们随着他起舞，你绝对不要这样，你不能随他起舞、
嗯、
你要非常的稳定，确认自己的价值，确认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仍然是非常尊贵的、
嗯、
你要知道你的配偶现在只是暂时被迷惑、嗯、
是，
所以不要随他起舞，他对你的攻击，他对你的否定、
嗯
啊、你都要很坚定的在主里面不断地回到真理里面，看到说我先生只是暂时被迷惑，
是
我要愿意等候他，并且用正确的方法来挽回他、
嗯、
那这是很重要的啊。那挽回丈夫的方法，我们前面的很多集讲到婚姻保养啊、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继续的参考、
嗯、
那但是我最后啊、
嗯、
我要提出来，就是我们要很小心，有的时候是假借服侍的名义、
嗯、
但是其实在放纵情欲、
嗯、
我们假借表面上你看我跟另外这个人我们服侍的这么同心、
嗯、
就很容易产生情愫，
是，
所以我们就特别喜欢服侍、嗯、可是里面呢我们在享受与其他异性在一起的那种被注意啊、嗯、被仰慕啊、被肯定啊这种、自我中心的、
嗯
或者这种情欲的、诱惑、啊、我们去满足它、嗯、那也有我们常常有些时候不经意的我们服侍、嗯、最后是为了掌声，
是
为了舞台、
嗯、
而不是真的爱主、
嗯、
顺服主、
嗯、
愿意让别人因着我们而来认识耶稣、
嗯、
所以我们都要很仔细的检视我们的动机、
嗯、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丽华，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